刚刚诗班所献的诗歌 I waited for the Lord、啊、我专心等候主。我不晓得这个 version 是不是以前这个华严堂的那个翻译的那个 version， 是不是？是哈 OK， 因为听起来非常的熟悉。以前我在华严堂诗班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大概是33年以前的事吧。啊，为什么提33年呢？因为这就是一个世代以前的事情。啊，在那个世代服侍过我，在那个世代造就过那个世代年轻人的那些传道人，有一些现在已经退休了，有一些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那么有一些现在仍然在服侍的工厂上。服侍这世代是若歌教会2004年的主题。这个题目的圣经的出处是在使徒行传13章36节，里面有这样圣经的小字这样说：大卫服侍了那一世的人就睡了。我想小石长老跟牧杰长老都在中文第一堂讲过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什么叫做服侍那世代呢？我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样，那就是上帝是永恒的神，可是我们人却活在上帝所给我们事先所预定的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里面。可是这一位永恒的神，他在永恒当中要成就的旨意，却要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每一个阶段要实现。什么叫服侍那世代呢？就是这一位永恒的神，因着他永恒旨意的成就，在人类的历史的每一个世代里面，要拣选一些人成为器皿，成为完成他永恒旨意的一些关键。这些被拣选的人就成为服侍那一个世代的人。今天早上我想从路加福音3章1-14节这一段经文来看看施洗约翰。从一方面来说，好像是一个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一个人物。施洗约翰从一方面来说，好像他服侍的空间和地点是很有限的一个空间，是很有限的一个地点，是很短促的一个时间。可是施洗约翰却成为服侍那一个世代的人，从施洗约翰的身上，他成为服侍那一个世代的一个榜样。让我们今天早上就一起来学习。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恭恭敬敬的为着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在这里自由的能够敬拜你，向你献上感恩，因为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亲爱的主，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啊，出于你自己爱的感召和吸引，我们为着因此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也为此献上感恩。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也再一次献上感恩，因为虽然我们活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的里面，可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使用，能够成就你在永恒里面所定的旨意。我们一点点微小的心力可以献在你面前，能够被你使用，能够成就在永恒里面极重无比的价值。你这样子的验证我们，看上我们，我们为着你拣选的恩典而献上感恩。求你自己圣灵来打开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个人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能够今天听见你为我们所要说的话。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从三方面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头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神是人类历史的主宰，在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候，至高者仍然在神的国中掌权。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神的旨意所以成就，关键在于神能够呼召，能够拣选，也能够得着那些顺从他的呼召和他心意的人。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到神所呼召的人如何改变那个世代，如何影响那个世代，是因为这些人成为传递神的旨意，成为承接神话语的器皿。我们从这三方面来看服侍 这个世代的榜样。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前半节，我们看到好像路加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当时的世界的历史。他说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告诉我们当时的世代是一个怎么样的世代。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是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要从该撒提比流继位做罗马皇帝的那一年算起的话，那么就是14+15，就是主后第29年。如果我们要从该撒提比流跟他的养父，也就是该撒雅古士都，他们共同治理罗马帝国，也就是纪元11年到12年那个时候开始算起的话呢，那么也许该撒提比流在位第15年，就是纪元26年到27年左右的时间。那么总而言之，我们看到在这里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真正所发生的事。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带着一个历史学家的一个仔细，带着一个历史学家的一个严谨，试着把这样子的年代能够定出来，在人类历史里面可以查考的、可以记得的某一点，上帝成就了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路加特别提到该撒提比流，该撒提比流是怎样的一个皇帝呢？我们现在对于该撒提比流所知道的事情，可以从四个罗马的历史学家的记载里面能够得到一些相当多的资料。这个四个罗马的历史学家有几个是差不多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稍微之后的人，有一些历史学家他们写这个该撒提比流的历史差不多跟新约圣经要成正典的这个晚期同样的时间。其中一个最出名的历史学家就是塔西图，按照塔西图的这个记载，该撒提比流的统治是一个严厉的，是一个残暴的统治。按照塔西图的记载，在该撒的提比流的这个统治底下，罗马的政局慢慢的进入混乱，罗马的上层社会统治阶层过着一个道德败坏的生活。而罗马虽然是在那样的一个道德败坏的一个统治，对于巴勒斯坦影响最直接的却是罗马的政府设立在当地的一些统治阶级。所以在这里圣经的作者路加也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有比拉多做这个犹太的巡抚，然后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由这一连串的人名，立刻也让我们得到许许多多的资料和联想。这里所说的西律就是西律安提帕，他是在纪元26年到36年的时间是做犹大地方那个分封的王。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菲利呢，就是这个西律安提帕的兄弟，而西律安提帕跟菲利这两个人呢，也都是大西律的这个儿子。这个大西律是在主前第4年到主后39年这个地方的一个人。好，当我们提到大西律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想到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的前后，整个犹太地的这个分封的王就是在西律这个王朝的一个统治的底下。而西律人是以东人，他们在主前68年因着得到罗马人的这个 favor， 因着得到罗马人的这个喜欢，以至于他们虽然是以东人，他们却变成犹太人的一个统治者。也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政权的基础一直都是不稳固的，一直都是被犹太人仇视，被犹太人愤恨的。因为犹太人觉得说，你们是以东人，那么你知道这个以东是以扫的这个后代，是犹太人所不喜欢的，是犹太人所轻视的。所以西律对于犹太人的统治一直都是一个不稳固的统治。 这个大叙利正是一个出名的一个残暴的人，他曾经娶了一个犹太女子叫做 Marian 做妻子，然后生了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呢是很得到犹太人的拥护，因为犹太人觉得说这是犹太的妈妈生的，所以算是什么，所以算是犹太人。所以这些犹太人众望所归，希望将来希律的这个犹太妻子所生的这两个儿子当中有一位能够成为将来犹太地方分封的王。可是希律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更加觉得不安全，最后呢他就找了一个理由把他这个犹太的妻子给杀了，把他这两个儿子呢送到罗马去，跟当时罗马皇帝的贵族一起来受当时最好的教育。表面上看起来他似乎培养他们将来成为犹太地的统治者，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把这两个儿子呢能够召回耶路撒冷，不是要让他们做王是怎么样，是把他们两个人都谋杀了。好，那么也因着这两个他跟犹太的女子所生的儿子都被希律自己所杀害，所以现在才有这个希律安提帕在主耶稣在施洗约翰的那个时代做犹太王。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心情是多么的苦闷，是多么的沉重，是多么的难过。当他们看到希律安提帕做犹太王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像英文所说的 What could have been，如果那个大叙利不是那么残暴的话，也许现在统治我们的是一个有犹太血统的王，是一个会对我们更仁慈一点，是一个我们可以认同的王。可是事与愿违，神的选民犹太人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不痛快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比拉多做犹大的巡抚，那是在公元26年到30年的事情。比拉多作为巡抚是一个对于犹太人的宗教，对于犹太人的信仰一点点都不重视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极端轻视的人。有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叫做 Josephus， 特别记载到一件比拉多所做的事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引起许多的憎恨，甚至好像还引起公开的反叛，那就是比拉多修筑了这个运水的系统在这个耶路撒冷，可是呢他的这个经费又不够，最后他怎么办呢？你知道最后比拉多怎么办呢？他打起了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里面奉献箱的主意。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都带着一些奉献带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是为着维护圣殿的使用，是为着在圣殿里面各式各样祭祀的这个仪式所需要的这个使用，所以这笔钱对犹太人来讲是分别为圣，献给谁？献给上帝的。可是比拉多说，我才不管你们是分别为圣献给上帝的，我才不管你们是说是为着圣殿的使用，我修了一道水道，那么使所有耶路撒冷的人都能够得到好处，所以他就坚持要从耶路撒冷的圣殿所收到的这些奉献里面坚持要征收钱来做这样子的费用。那么比拉多这样子做当然引起犹太人极大的反抗和愤怒，那么以至于到后来犹太人也跑到这个罗马的皇帝里面去告这个比拉多的状，这个跟后来比拉多失去他犹大巡抚的地位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关系。但是由这样的例子你就可以想到，当时的在居住在犹太的人他们在政治上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郁郁受压迫的一个情况底下，统治他们的人一点点都不尊重他们的传统，也不尊重他们的信仰。大叙利为着要笼络犹太人的人心，因此他开始重修犹太人的圣殿，这个我们读四福音就晓得。那么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0日之内要建起来，犹太人就说这殿是多少能建起来的， 四十多年才建起来的，那就是指着这个大希律跟他以前的那些家族试着重修圣殿的努力，为的是希望能够得到一点点犹太人的向心力。可是尽管好像圣殿慢慢要修成了，可是犹太人的宗教的生活，他们对于上帝的敬虔却是只有浮浅的表面，没有真正的实质。我们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呢？因为在这里说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这个圣经的作者路加非常非常的仔细，亚纳和该亚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啊，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是两个人。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我们中文因为文法里面没有单数跟复数的差别，好，那么我们顶多就是说做大祭司们，如果是多数的话。可是在这里呢，中文圣经是说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不是做大祭司们。因此我们就可以猜想，这个大祭司原文是单数还是多数？原文是单数，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亚纳和该亚法是两个人，可是为什么说做大祭司的时候却用的是单数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是大祭司该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大祭司该是一个人嘛，对不对？好，那么就是因为加了一个大字，所以只有一个人才行，对不对？比方说叫端的人可以有很多，但是他大端的只能够有一个。OK， 不是真的这样子讲了哈。那么所以呢，为什么明明是只该一个人当的大祭司，可是在这里却变成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呢？其实照道理说，当时的大祭司是该亚法。有 Josephus 的著作记载，我们知道说在纪元18年到36年呢，做大祭司的呢是该亚法。好，所以当耶稣那个时候受审判被定罪，其实大祭司是谁呢？是该亚法。那么亚纳做大祭司呢，是在纪元6年到第15年的时候。好，可是这个该亚法呢是亚纳的这个女婿。好，所以呢，当我们说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呢，而且根据约瑟法的记载呢，亚纳这个做大祭司呢是被这个在比拉多前面的这个不知道第几任的一个刑府呢所怎么样所罢黜的。好，那个刑府不喜欢亚纳做大祭司，就把他贬职了，就说你不可以再做了，然后换一个人来做做看。好，这个政党轮替。好，那么然后呢换了谁做呢？可是换来换去呢还是换了亚纳家里面的这个人。所以该亚法虽然做大祭司，但是亚纳在后面怎么样呢？垂帘听政，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好，所以应该是一个人做大祭司，可是当时的犹太人都晓得这个该亚法不过是个什么，不过好像是个傀儡一样，背后真正的后台老板是谁呢？是亚纳。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原因很简单，因为像犹太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传统，这个大祭司的制度，这个一年一次要代表百姓进入至圣所向神来认罪的这样子一个代表性的神和人中间的一个中保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怎么样呢？真正的这个大祭司应该只有谁能做？应该只有亚伦的子孙能够做。那么亚伦后来一个子孙叫做撒都，他做大祭司，以后大祭司就是撒都的后代才做大祭司，因为撒都是亚伦的后代。可是这个制度在纪元前174年就被废除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曾经因为在那个时候曾经有一个撒都的子孙贿赂了当时的统治者，得到了大祭司的名分。他自己是撒都的子孙，从一个方面来说他在血统上有做大祭司的资格，可是他用了不正当的方法，他贿赂当时的统治者，巴勒斯坦的统治者，成为大祭司。那么既然他开了这个先例，以后有另外一个人跟撒都家跟大祭司的血统完全无关的人出了更多的钱来收买当时的统治者，他就成为大祭司。从那个时候开始，大祭司的制度就变成怎么样呢？变成可以用钱买的。所以到了亚纳和该亚法的时候，反正两个大祭司没有一个 是正牌的，因此怎么样呢？因此就大家一起混，这就是当时的情形。你可以理解，在那样子的时代，在政治上是受压迫的时代，在道德上是混乱的时代，在宗教的信仰上是人心里面有许多都不满足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一个百姓盼望光明的时代。可是为什么在那样的时代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宣告说神是人类历史的主宰，在黑暗的权势当中上帝仍然掌权呢？因为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如果一直继续读下去的话，如果我们把这段圣经读到第三章的第一节的上半节，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我们看到的只是黑暗，我们看到的只是叹息，我们看到的只是没有希望，我们看到只是说，上帝啊，你的作为到底在什么地方？你难道忘掉了你自己的应许？你难道忘掉了你自己的百姓？可是当我们继续读下去，读到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里面，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如果我们比较路加福音的作者所记载下来的跟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作者所记的，我们就会发现非常的稀奇，马太和马可同样的引用以赛亚书这一段经文，可是好像在这里路加得到上帝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启示，继续的引用下去，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是的，尽管在那个黑暗的时刻，但是上帝的应许没有改变，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成就，那就是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甚至就是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上帝从来没有停止他的作为，到时候到了的时候，到上帝所定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上他的旨意要成就的时候，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从一方面看，好像上帝的作为，我们看当时的政治现实，我们看当时宗教界的现况，我们觉得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是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他的应许一定要成就，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上帝的救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们从近处讲美国，我不晓得最近你不管看电视也好，或者看 internet 上面网络的新闻也好，最引起人讨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就是 gay marriage， 就是在旧金山的市政府，他们给 gay couple 来发出 marriage license。因为呢，以至于整个旧金山的市政府的婚姻登记处被挤爆了，甚至那些一男一女要结婚的人呢，不耐烦在那里排队，只好怎么样，只好跑到别的地方去怎么样，去结婚，去要求婚姻的登记。你有没有在电视上看到旧金山的市长，人家访问他的时候，他那一副讲话的样子，他那样子的一个神态，他那样子的一个嘴脸，一个不愿意悔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的那样子的一个人，当我看到那样的一个人讲话那样子的理直气壮，我心里面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悲哀，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当有一些团体要告这个旧金山的市政府，说他们所做的是已经违反加州的州的法律的时候，旧金山的市政府怎么做？他就反告那些其他的团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但是我相信，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上帝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如果我们看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1950年当中国共产党全面控制中国大陆的时候， 基督徒是70万人。经过文革，基督徒遭遇到更惨烈的迫害，甚至到一个地步，连在政府允许底下，连愿意跟着政府来妥协的这一个教会都没有办法生存，都被关闭的时候，甚至到一个地步，江青可以公开的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成为历史名词的时候，随之过了短短的20年、25年，现在在中国大陆可能有人，可能有教会的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一个记录，有许多不同的统计资料，但是我个人觉得现在大陆上的基督徒家庭教会算在内有7000万人，并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从70万在文革的时间甚至掉到更少，然后隔了20年、30年之后变成7000万人。在最黑暗的时候，上帝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工作，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当我们要提到我们要服侍这个世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面要有这样的把握，说在这个世代当中，不管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一个怎么样对我们的信仰不利的现象，我们永远记得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第二样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在每一个世代当中，神呼召人成为改变历史、完成他旨意的器皿。如果你看在路加福音3:1-2的前半节，跟路加福音的3:4的后半节到6节，3:1-2的前半节讲到的是当时世代的后案，然后在3:4的后半节、5节一直到6节看到的却是上帝应许的成就。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上帝的应许一定要成就，中间的关键是什么？中间的关键就是在3:2的后半节，然后一直到3节，中间的关键是什么？中间的关键就是一个人，有一个人蒙到上帝的呼召。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读这段经文，不能不让我们心里面觉得震撼。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黑暗的环境，我们结束的时候看到的是充满了希望，上帝作为的彰显。在这个黑暗的环境跟充满了希望、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作为彰显的中间，那个关键是神的话临到一个人，临到在旷野的约翰，而这一个人他顺服了上帝的呼召，就成为服侍那一世代的人。每一个世代不管多么的黑暗，神都预备一些人，神都呼召一些人成为实行他旨意的器皿。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着这一个人他蒙了神的呼召，他顺从了神的呼召，把上帝的旨意从天上带到地上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胆敢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跟主说，主啊，是的，我愿意成为让你的旨意从天上行在地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器皿。透过人，上帝的应许得以实现，透过人，上帝对于世人好像群羊没有牧人那样子的一个怜悯得以实现，透过人，上帝可以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黑暗的世代当中能够带进光明。弟兄姐妹，上帝在这里得着的是什么人？不是一个照人看好像有影响力的人， 在这边提到该扎皮比流做罗马的皇帝，提到比拉多做巡抚，提到西律安提帕，提到菲利，提到吕萨涅，那个都是在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上帝没有拣选这些人，上帝的话语临到约翰，一个在旷野没有被人所注意的一个隐士。上帝没有拣选那些人们认为因着居在高位所以可以有影响力的人，上帝没有拣选那些人，上帝却选择拣选一个好像众人不觉得会注意到会重视的人物。三章第二节的后半节，在旷野神的话临到他。旷野是什么地方呢？旷野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你要影响人，却不是呼召一个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却不是呼召一个常常在圣殿里面讲道的人，却不是呼召一个被众人尊敬的一个圣经的教师。上帝没有呼召那样的人，上帝呼召谁呢？上帝呼召一个在旷野里面的人，好像这就是上帝做事情的一个轨迹。在一个人当他最想象不到的时候，甚至当他自己最觉得可能不配的时候，上帝的呼召临到他。好像摩西在旷野，在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上帝在荆棘的火焰当中向他显现。好像阿摩斯，当他蒙到上帝的呼召，甚至有人挑战他说，你凭什么做先知？你是先知学校的学生吗？你受过正式先知的训练吗？阿摩斯说，我是牧羊的，我是修剪桑树的，但是上帝的呼召临到我，我不得不出来。约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圣经上其他地方告诉我们说，他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过的是一个与世无争的生活，他过的是一个不需要世界上面的人来攻击的生活。我们经过死海古卷的发现，我们猜想约翰也许深深受到当时的昆仑社团或者是爱瑟尼派的影响，厌倦了当时犹太人那些虚有其表的宗教，想要在沙漠里面做一个隐士，过一个独善其身的生活，想要自己过一个不沾染世俗单独亲近神的生活。可是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这个隐士，这个想要独善其身的人，却要离开他自己以为的，我用英文讲叫做 comfort zone。 第三章第三节，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一个人上帝的呼召临到他，如果他要顺服，他自己必须要先愿意改变，他才能够成为被上帝使用改变那个世代的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里面都特别记载到说，当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的人，还有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通通怎么样呢？通通都跑到约翰那里去。我们另外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记载到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那一带地方的人通通都跑到约翰那里去呢？到底约翰这个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吗？是不是因为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这个装束非常的特别，因此他就吸引人呢？如果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请我们所有要出去发单张的人，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装束，穿骆驼毛衣服，哇，冬天还可以，夏天大概不行，热得半死啊，腰束皮带，然后吃蝗虫野蜜，是不是这样众人就会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众人都到约翰那里去？我不晓得读圣经话语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出众人所以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原因？当我读路加福音这一段记载，我感受到说众人到约翰那里去 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神的话语临到他，他也不打折扣的传神的话。众人到约翰那里去，不是被约翰这个人外面的装束所吸引，众人到约翰那里去，是因为众人心里面有一些感受，那个感受就是说，这个人他是真正有上帝话语的人。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先知在约翰的时候已经是有400多年了，400多年的里面没有上帝的话语，百姓渴望等候上帝的话，好像孟子所说的大旱之望云里。当约翰出来，当他神的话临到他，他凭着上帝给的权柄来传讲神话语的时候，约翰的话并不是好听的话，约翰所传的福音一点点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软性的福音，甚至约翰在这里一点都没有做什么福音预工，一点也没有讲说到底有没有神什么什么都不讲这个。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悔改。约翰所讲的话是一些很严肃的话，是一些听起来非常 offensive 的话，但是有一些人甚至众人晓得说那些话是什么呢？那些话是从神来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怎么样传福音，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我们的福音是从神来的。我们要让人听见的不是我们的什么样的高言大志，我们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除去人心中对于福音的拦阻和障碍。这是为什么我们有福音班，我们从神的存在开始讲起，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讲到耶稣的复活，讲到世人都犯了罪，我们花许多的功夫，这些功夫都是必要的。但是到最后，一个人所以能够信神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听见了神的话，是因为他们的心被圣灵所打开，圣灵来，神的话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能够自己得罪自己。我们所有今天有心要传福音的人，我们不能够忘记，不是我们能够讲什么，是神借着我们这无用的器皿让众人能够听见他所说的。好像罗马书第10章里面那一句话非常的宝贵，那些人没有传福音的人怎能够听怎么样呢？听见他呢？有一个英文的圣经这样翻，我们传是我们传，但是听见的人是听见谁呢？不是听见人的话，是听见上帝自己的话。约翰因为他有神的话临到他，所以约翰的信息就是一个带着紧急感的信息。第3章第9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紧急感？我们心里面基督徒的紧急感就是说，我们看到世界上许许多多该着急而不着急的人，我们心里面应该有紧急感。基督徒的紧急感是说，我们看到世界上许多人忙那些不该忙的，追求那些不该追求的，着急那些不该着急的，那个真正该着急的事情，人类的永恒的命运，他们却不着急，这个形成我们的紧急感。这就是约翰在这里的紧急感，他看到那许多就近他面前的人，看到这些人若是不悔改将来的命运，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电视上我们看到旧金山的市长那样子的 arrogant， 我们有紧急感吗？我们有想到说你不认识神，你难道不知道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吗？你看起来很年轻，30几岁，你今天不悔改，你知道明天还有机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意神的话在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就有紧急感。不单单这样，当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我们要愿意为着神给我们的话付上代价。 约翰甚至为着上帝给他的话付上生命的代价。他后来指责希律，指责希律娶他妻子的妻子希罗底是不合理的，为这个缘故约翰付上生命的代价。历世历代以来，在教会里面有殉道的人为着坚持神的话，为着坚持真理付上生命的代价。第三样事情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很快分享的，那就是神所呼召改变历史的人是成为神话语的器皿。约翰的信息是一个不打折扣的信息。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第七节，约翰对那出来要怎么样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我不晓得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聚会，基督徒的聚会应该怎样 seeker 怎么样 seeker 怎样 seeker friendly。 我不晓得这句话是多 seeker friendly。 好，如果我们一进礼拜堂，我们门口贴上几个字叫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我不晓得还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胃口进来，还没进来什么话都没听见先被你骂一顿，这什么意思？岂有此理，这个道理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可是为什么约翰有这样的话呢？我并不是说 seeker friendly 不对，我们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来。好多年之前我去参加一个福音营，有一个在前一届福音营信主，那么前一届福音营信主不是很难的，因为讲人是黄小石长老。哎，对不起啊，我不应该这样讲。那么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是去年福音营那个黄小石长老来听他讲道信主的，他说今年的福音营呢，我请了十几个人来。我问他说，你真有本事请了十几个人来，怎么请来的？他说，阮弟兄，我老实告诉你，是连哄带骗。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连哄带骗啊。那么当然不能骗得太过火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不要说骗得太过火，参加福音就参加福音，不要说出去度假或者旅游啊，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为什么这个地方我觉得跟 seeker friendly 并不是没有冲突？如果我们仔细，并不是有冲突的。好，我们还是要想尽各样的方法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谦卑的来服侍人，好，来得到人的好感。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要忘记，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信息掺水。为什么第七节约翰有这么严厉的话呢？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约翰第三节他所传的洗礼是什么洗礼啊？悔改的洗礼。第七节约翰对那出来要怎样受他洗，所以为什么约翰对他们那么严厉？有没有提到什么？有没有提到什么？有没有提到什么？哎，这小组查经嘛，最简单的观察的功夫。约翰所传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可是那些出来的人是要怎样？要受洗。有没有提到他们要悔改？没有提到他们要悔改啊。所以约翰才说怎么样呢？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约翰没有为众人来到他面前冲昏了头。约翰晓得说，那些来的许多人当中并不是真心悔改，只是想要受洗做做样子，只是想要受洗表达他们的虔诚，甚至大多数要来的人心里面说，你这个人讲的这个东西呢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呢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既然众人都受洗呢，反正受洗呢怎么样 cannot be bad， 懂我的意思吗？受洗呢总不会有害处吧，多一层表达我们的敬虔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约翰在这里讲了一个非常不给人情面的话，真正的悔改要从生命的果子里面能够表达出来。而且约翰在这里还讲了另外一句严肃的话，他说这些人是怎样，是毒蛇的种类。在圣经里面，蛇是代表什么？蛇是代表魔鬼，蛇是代表与神为敌的。当我们在最终不悔改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我们基本上是与神为敌的。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个信息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悔改 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约翰的信息2000年以前一直到现在都是对我们适用的信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主耶稣基督自己后来在登山宝训里面也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怎么样呢？结坏果子。从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中间许多位都已经信主很多年，在这里今天早上我凭着这一段圣经主的话，我要问我们大家，我们的果子怎样？我们在众人面前的果子使得众人可以认出这是从好树结出来的好果子吗？你听到以下约翰对那些问他话语的人的一些教导，好像是一些很平常的教导。众人问他说，当做什么呢？耶稣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他没有的，有食物也当这样行。耶稣在这里，约翰在这里所传的并不是一个凭着行为得救的道理，约翰在这里所传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上一定表现出那个悔改的果实。有税吏来受洗，约翰没有说你们这个会吏是犹奸，就好像这个中国人帮日本人做事是汉奸一样，这个犹太人帮罗马人做事收税是犹奸，你们这些税吏是犹奸，不要再做税吏了。约翰没有这样说，约翰说什么呢？约翰说，不要多取，不要多取，要做税吏吗？就规规矩矩做税吏，不要做贪官污吏。兵丁问他说，做什么？约翰没有说你们做兵丁恶名昭彰怎么样呢，解甲归田要洗手不干，约翰没有这样说。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恶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教导。亲爱弟兄姐妹，我在这个讲台上已经讲过很多次，在台湾一个以前曾经教导过我的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这句话说出来很好笑，可是他讲起来呢心里面觉得很沉痛，一点都不好笑。那句话是什么？他说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什么？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亲爱弟兄姐妹，为什么今天教会我们基督徒的信息常常没有发挥该有的果效呢？因为老实说，有许多我们自称是基督徒的，我们连世人当中好人的形象都没有，听见吗？有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让世人觉得连好人都算不上。我还记得一个伯父，哎呀，他里面家里面很多人都信主了，这位伯父就是不信。我有机会去看这个伯父，要跟他传福音，一开口他就告诉我以前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样被基督徒欺骗，怎么样被称为基督徒的所欺负。所以他说，那些人信这个教，那些人如果去天堂，那个地方我就不去。亲爱弟兄姐妹，好笑吗？多么让人觉得沉痛的一件事。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好人。今天早上我请求大家，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在同事当中我是个好人吗？被别人认为是好人吗？在家里面我被我的妻子认为是好丈夫吗？我因为是弟兄，所以我只问这个问题，我不问另外一个问题。在家里面我被我的儿女们认为是一个好父亲吗？如果我们连好人的标准都没有办法靠上帝的恩典达到的话，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所传的信息能够有影响力呢？今天为什么许多教会的信息打折扣？就是一方面基督徒坚持圣经的真理，一方面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又常常有一些丑闻。你想如何能够折服世人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越是黑暗的时代，越是上帝他要做工的时代，越是在黑暗的时代， 我们越是要肯定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可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跟这个黑暗世代中间的那个关键，就是神呼召一些人成为他的器皿。而这个被上帝所呼召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每一个世代神都要呼召一些人，每一个世代神都给我们机会服侍他，可以在永恒里面有价值。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紧急感？我们有没有看见在我们周围的一些机会，为着那些我们有没有紧急感？我们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在永恒里有价值。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上帝仍然要做他所做的事，只是我们失去了这一种被神拣选成为他手中器皿的这个祝福。我最后讲一个例子就结束。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参加去年年底的尔巴纳的聚会。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她听了许多的信息，也非常的受感动。有一天当她要参加一个 workshop， 人太多她进不去，因此她就说干脆趁这个时间就跑到附近一个祷告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她就在那里祷告了许久，在祷告的时候她求问神，她说神啊，我在这里听了许许多多的信息，我希望我这一生能够被你使用，甚至可以在宣教工厂被你使用，请你一步一步的指教我，将来你要怎样的带领我。他就这样祷告，祷告完的时候他就离开那个祷告的地方。当他离开那个祷告的地方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一个声音叫他，他回头一看，他吓了一跳，原来叫他的那一个人以前是住在他们家斜对面的一个邻居，有6年的时间他们一起坐校车回家，回到家之后呢，两个人一起走路从校车的 stop 走回家里面来，整整有6年的时间。他为什么会那么惊讶呢？因为那个人是一个犹太女孩子。他非常惊讶，他说某某某，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怎么会来？一个犹太的女孩子怎么会参加一个尔巴纳的一个聚会？那个女孩子告诉他说，他在南部的一个学校念书，在学校里面有一些基督徒传福音给他，因此虽然她是一个犹太的女孩子，她就相信了耶稣。不单单相信耶稣，她还对这个年轻的姐妹说，她说现在我一放假回家，我就带我的妈妈到怎么样呢，到犹太人基督徒的那个聚会的地方去聚会。她说实在是不多，一个地方在 Northern Jersey， 一个地方呢在 Brooklyn， 这两个地方都有犹太的基督徒，就是 Jews for Christ， 都是犹太 Messianic Christians， 就是这犹太基督徒的这个聚会的地方。这个年轻的姐妹跟这一个她以前的犹太朋友谈过话之后，她心里面不免觉得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刚刚她还祷告说，主啊，将来你要怎么带领我，好像神很幽默地回答她说，不要，可以问将来怎么带领我，但是好像神很快的让他看到，你看到没有，过去6年我给你一个机会，这个人是我拣选要成为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基督徒，向犹太人做见证，6年里面我给你机会。这个年轻的姐妹想说，在过去6年当中她一直觉得 she's Jewish，There's no way she will listen to me. How do you know if you have never tried?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盼望我们不是讲一些好像太高太远的题目，扶持这个世代，主啊，一点都不是，因为在每一个世代当中你都要呼召人起来服侍你，成为你的器皿。我相信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成为你名下的人，你在我们身上都有呼召，要为你做见证。
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生活、工作的场合里面，都给我们机会，要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为你做见证，成为一个 agent of change。 亲爱的主，让我们思想现在有哪一些机会是我们可以把握，让我们心里面看清这个时代的需要，看见你话语的宝贵，以至于就有紧急的感觉。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不是只是专心看自己的需要，而是要看到你的需要怎样，你的旨意要怎样借着我们成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